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听到这么好听的节目？我怕我以后万一听不到了，我该怎么办呢？
安静思考，大声说话，快乐女王香香亲自挂帅，思路勇猛，快乐所向披靡。
下午2点钟，
娱乐香饽饽，好听不忽悠。
我们的生活就是娱乐。我们的世界就是娱乐。我们的生活就是娱乐。我们的世界就是娱乐。
Everybody， 好久不见，美貌的我终于又回来了，呐喊声、欢呼声、尖叫声、风声、雨声、毒蛇声都在哪里？今天我迈着非常康庄的步伐来到了我的直播间，事先我老公已经提醒我今年的法定假日都已经没有了，那么他劝告我赶紧收收心回来工作，不要再吊儿郎当不务正业了。那么我想告诉大家，我的正业就是吊儿郎当。像一个非常散漫的节目叫做娱乐香饽饽，下午2点钟你只有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7.5 听辽宁交通广播，才非常会不幸的遭遇到我。所以如果明眼人的话都可以选择适时的对我进行躲避。啊，对了，我是你兄弟媳妇香香。很多人呢前两天在朋友圈里边就开始酝酿了，觉得国庆这7天放的有点短吗？那么我相信从今天开始我就会知道这7天过得有多漫长了。那么在国庆长假结束之后呢，不少人在上班之后会出现一些节后综合症啊，每年都会有这样的病患啊，具体表现就是身体被掏空，郁郁寡欢，无心工作，甚至恶心、焦虑、精神涣散等等。对此呢，我给大家一个克服的好方法，请打开信用卡账单。是不是瞬间就觉得动力满满的，觉得世界上没有比上班更有意义的事情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调节好情绪，干什么呀？迎接元旦假期的到来。讲啊，如果我的节目要不是叫音乐撑着的话，我根本就不能支撑住这1个小时。我的心情早就崩溃了，我的灵魂早就坍塌了。所以说在我的节目里边，不单能听到我铿锵有力的声音，还能够听到非常有节奏的小曲儿。过节是干啥？过节除了是让我们虚度时光的，让我们放松休闲的，同时也是让我们挥霍无度的。很多人在过节的时候就花了不少钱嘛，现在兜里银两怎么样了啊？有很多人呢都这个说这一到过节呀，就把这个上个月工资就花了。那8月份的工资交给了中秋节，9月份的工资交给了国庆节，10月份工资那个本来就没多少，因为没上几天班嘛。最后又要交给淘宝的双十一，11月份工资还得交给双十二，12月份的工资交给元旦，1月份的工资交给春节。所以但那么多人都说自己没钱，但我觉得大家能活到现在已经很庆幸了。上班了，大家心情不要过于沉重，毕竟你在放假的时候我也在放假，你听不到娱乐香饽饽吗？你在上班的时候我也在上班，你下午2点打开收音机就能够听到我，这是什么样的何德何能啊？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缘分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大家一定要 放松心态啊。不说有这样一个网吧上面写着一个大条幅吗？只要胆子大，天天寒暑假。网吧上面这么写的，就告诉所有的学子们，所有的学生们，只要胆儿大，你天天都可以来，每天都是寒暑假。所以我们上班族来说也是这样吗？只要胆子大，老板天天不在家。外边是小小天儿，挺有意思的啊。早上呢晴天，哎，还能看见蓝天白云，到了下午就给整这样式的，就开始摔脸子。嗯，好几天了都这样。所以呢，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季节，希望大家多保暖啊，春捂秋冻，但千万千万真别让风烧着啊。天气很干的，上呼吸道容易就特别薄弱，所以希望大家多喝水，多取暖。说再多也没有用，我也不是你的亲人，但是我对你的感情胜似亲人。我们北方跟南方是不一样的，南方我刚那个十一刚到来的时候，那几天我特别欢是吗？我在那玩啊，看电视啊，包括看那个手机上面天气预报啊，我上哪玩嘛，对吧？还有，我就发现，刚那个过十一的时候，南方各大地方还高温警报呢，高温预警呢，啊。我们北方就已经就这样了，所以你在南方的艳阳天里吹着空调，我在北方的大风里边裹着棉袄，所以说二十四节气这种东西就是给我们北方人用的。过节上哪玩去了？搁家跟谁喝呢？或者上外边是看到啥热闹了？我一会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的一条街。我告诉你啊，经常走南闯北，你就会发现一些普遍的规律。这些规律你在发现之前，你认为世界都是新奇的；你在发现了之后，你会发现哪哪都一样，知道不？所以一会儿我马上就给大家讲一下，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街，究竟怎么个街？它的通性是什么？三条广告不到一分钟啊，这咱们节后广告都让我砍了，就三条啊，以前是四条，对不对？现在就三条广告，一二三，数三个数，我马上就回来。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说到做到，三条广告我就驾到。谁没过过走南闯北的日子呢？谁没在过节的时候出去玩过呢？谁又没在过节的时候搁家待着呢？什么样的过节方式我们都体验过，最后你决定，或者是你觉得真正节日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所以我马上就要告诉大家，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街，你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大不了，没有什么大不同。这样一条街你会非常非常熟悉，对它的场面，对它的气候，乃至对它的味道都很熟。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街，人山人海，全是游客，以老街为名号，以文艺为名义，千篇一律卖的都是从义乌或者是外街批发来的工艺品，卖着臭豆腐、烤鱿鱼和各种珍珠奶茶。这样一条街在北京叫南锣鼓巷，在上海叫田子坊，在杭州叫那个河坊街，去过吧？清河坊那边，黄山屯溪老街，南京叫夫子庙，在成都答对了，叫宽窄巷子。在厦门这样一条街道叫鼓浪屿，在武汉叫户部港，在西安那先不说了，话到嘴边又给生厌啊。重庆叫磁器口吧，那个还有哪儿呢？想想，天津文化古街，在长沙叫火宫殿。突然想起长沙了，我那年跟汪涵做节目在火宫殿，在丽江叫啥呀？叫丽江古城。 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卖你那些东西或者说摆摊的人他的口音是不一样的，但是内容方式行为都是一样的。各种都是老街老巷啊，你仔细一看比好莱坞的影视城都新。所以过了这么多节走遍大江南北，我跟大家说的这些地方我都去过，都去过之后我发现啥，要再出去旅游的话就不去景点也不去那些大家一起去的地方，不然的话我就像这个假期一样搁家待着。
身上鲜花礼物，点亮浪漫蜡烛，甜言蜜语嘀咕。
似乎有句老话讲，猫肉回头必有缘由，不是零食就是罐头。我要给大家说一些关于经济层面的事儿。知道什么叫经济层面吗？我们博古论今，我们从以前的那些故事还有一些这个古迹当中能够发现出跟现在能够对应得上的一些经济现象。这些经济现象怎么说呢？比如说大家都听过这样一个进京赶考的故事。进京赶考这个秀才途中遇到了一个小姐。那个小姐跟现在的小姐不一样啊，那个小姐跟那个反正你都懂的古代的大家闺秀啊，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姐，进京赶考的时候因为书生避雨嘛，就来这个小姐家避雨了。小姐发现书生很有才华，当天晚上就以身相许了。不知道为什么曾经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古代文化，哎呦这大家这些闺秀，然后家族又有那么多的这个封建教条的一些规矩管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电视剧只要俩人一碰上当天晚上就能以身相许。跟我们曾经听到过的故事还有一些我们传统美德它也不相符啊。不管怎么样嘛，可能是故事这省略了一些细节，但是不管怎么样，进京赶考的这个书生在小姐家避雨，那么小姐很欣赏公子的才华，决定要以身相许。以身相许之后，但是考这个进京赶考的书生前程不能断送，虽说是一个穷书生，但是他还要把自己的家族发扬光大，光宗耀祖。那么次日小姐垂泪送书生，以前的人可现在不一样啊，以前的人这一说再见的话，你下回再逮一个逮不着他了。定位也定不着，你没有手机，没有朋友圈，所以说你上哪找去？每一次别离都可能是永别啊，所以那个小姐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也要送自己的相公进京赶考。那么小姐就跟书生说了，
君若高中莫负妾身。
书生说你放心吧，发完誓之后走了。走了之后呢，这个小姐就让丫鬟把书生的名字记录在册。丫鬟说了，
小姐这已经是第50个书生了。
小姐说没办法，总会有一个会考上的。这叫什么呢？仗义到现在这个经济现象就叫做风投。那个各位看官切莫赶集啊、要走，我这还没有说完。那么书生呢身边也跟着一个书童，他在小姐家避完雨之后呢，小姐送他进京赶考了。赶考之后呢小姐和丫鬟那番对话呢书生没有听到，但是书生跟书童的这番对话小姐也没有听到。书生跟书童说，把刚才那个小姐的名字也记一下，感叹说这已经是100个了。因为小姐不单单当天以身相许，而且还给了书生一些进京赶考路上用的盘缠和这个干粮，所以呢这个书童把这个小姐的名字记录在册，说书生好记性，这确确实实是第100个了。那么 这个映照现在的经济现象就叫做融资。后来呢，书生的这个伴读童子呢就问书生，公子，自从3年前你离家进京赶考，如今已经遇到了100个女子，既然如此，我们就在各大赴京的赶考的路上循环往复，这样的话我们既能够得到人，又能够得到银两和盘缠，我们就不用进京赶考了。书生回答，赶考当大官不也是为了钱和女人吗？记得痴情女子100有余，你说的有道理，那我还进京赶考他干啥？没有错，这个映照我们现在的经济现象就叫做泡沫。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没有哪些事儿你越想越不对劲儿？已经把话题发表在新浪微博和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了，也就是说通过这两种方式你可以跟我进行这个话题讨论啊。哎呦，我们平时呢经历一些事情，看惯了一些事情，好像一开始乍一看你没觉得其中有什么蹊跷，那么仔细想了一想，你觉得这里面有点不对。也可能是一些比较重大的人生课题，也可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生活一些琐事。那么有哪些事儿你是越想越不对劲儿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新浪微博，要找我都搜索香香，上边是草字头，下边是故乡的乡，记好了，上边草字头，下边故乡的乡。无论是微信还是微博，找我都搜索香香。然后微信呢，你可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微博的话你就只能打字了啊，好了，回复我就可以了。那个我在11当天呢，我还值了一天班，那天我给大家选了不少歌，其中有一首歌是我非常非常喜欢，是我个人这段时间特别爱听甚至愿意跟着一起哼唱的歌曲。就是这首歌为什么能够撩拨我的心弦，为什么让我如此的欣赏和爱戴。那么三条广告40秒之后我马上回来，心中默念1、2、3，三条广告我马上回来给大家听这首我最喜欢的歌曲。好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这是我为你准备的那首我听了好久的歌，伊兰儿的爱情故事。
俄罗斯，
你等会儿啊，咱俩破个门儿啊，你猜呢，我心里啊装的是哪个人儿啊，美人儿啊，吊丝儿啊，他真不到一块堆儿啊，瞎眼儿啊，就傻命啊，咱俩就凑一对儿吧。
神秘的印象，却生性简单直爽，像气质高雅又端庄，却一张嘴就高声大嗓。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心中总装着诗歌和远方，却没有灵感和翅膀。
大冷天的，要不要起来蹦跶啊？
想买张机票到伦敦广场上消磨时光，最想到最常去的却是离家最近的农贸市场。
哎呀，
现实很近，
你看
理想太远。
别着急，你着急的话我怎么能？
即便他们天各一方，我们也要为生活而鼓掌。
OK， 圆满里程。
我是香香，欢迎继续收听让你笑得响亮的娱乐香饽饽。
欢迎回来，继续来收听娱乐香饽饽。我是你兄弟媳妇香香。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要说一说，有没有哪些事儿你越寻思越不得劲儿？看一下新浪微博，小蚂蚁爱冲浪说了：“香姐，十一那天我去逛街，正好赶上某品牌搞活动，买三赠一，我就买了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跟我一起去的同学买了一条短裤，然后他又选择了一件衣服，一共是1500块钱多一点。回来的时候，他给了我他裤子的钱，另外加80，一共是260。姐，我咋就寻思不开，这到底是咋算的了呢？”好像也没啥不对劲儿，求香姐开启4核 CPU 给算一算。我没整明白啊，买三赠一，你和你同学一起去的，你买了两件对不？你同学买了一件裤子，然后又选了一件衣服，你俩一共花了1500多块钱，那合着就是四件衣服，一件是300多块钱。300多块钱的话，他给了你那个，给了你260。这个事儿我也没掰着明白，但是我不管咋地，这里边我看透了一件事儿，你那个同学是块材料啊。无敌好友航说了，昨天姐，我昨天惹祸了，一个小小的疏忽，在未来的2个月里，我可能会那个带着全套的扳手和螺丝刀去广西检修铁路去了。这是我工作生涯的污点，也会给公司带来一些经济损失，可为什么我的副手一直在鼓励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回来呢？我恨不得亲自把他恨不得亲自给我收拾行李，还那个把他一直舍不得用的新工具都送我了，我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儿。那副手送你一程吗？每一个副手都希望自己的那个旁边那个有朝一日能远走高飞吗？家有老雪说了，领导说了好，公司组织出游，你留下来值班吧，就这么个点事儿。叫老雪，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总摊上你一个人身上？你在单位，我认为你哪天需要借借酒劲儿，你勃然大怒一把，不然的话真是保洁阿姨都不把你放在眼里了。晒太阳的小葵说了，我等香姐等到头发都长了，终于把你盼来了。刚才看门口贴要交电费了，我这一个月200多块钱，那个200多度电我都干啥了？越想越不对，把合同翻出来一看更想不明白了，于是我决定一会儿听完香姐的节目再打电话问问房东吧。香姐，可想死你了。这个月你不得合计吗？这天冷了，开空调没？没开，没开空调，天冷了，现在那凉水谁也碰不了，我估计你肯定是把那个水 那个凉的都放出去了，后来你用热的洗手吧。你用热的洗手呢，那个加热的那个那得启动啊。加我老雪说了，姐，这首爱情故事你那天做节目的时候我就爱上了。知道为什么不？那天早上领导对我说，世界那么大，你就不想去看看？我心中暗想，这是炒我鱿鱼的新词儿吗？我马上回答，老板，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老板又说，你不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吗？我回答，工作那么多，我得加班干。知道老板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你不？因为你有些事情做得太主动了。老板用你都觉得心里没底，知道吗？爱上未来的星空说了，听刚才那首歌的曲风，香姐你生完孩子长大了，可以接替广场舞了。不是可以，我想当年我没生孩子之前，我就可以融入广场舞那个圈子，我是想上哪个圈子我就上哪个圈子。一人一生一个宇宙人说了，昨天看见一张请假条，前男友后天结婚，明天梳妆打扮一天，后天去砸场子，领导同意了，可是我越想越不对劲，脑海中他的皮鞋越来越亮了。香姐，你今天发的这个图特别的有意思。
我哪天发的图都很有新意，你要仔细的揣摩，细心的体会，要作为一个收藏者去看我发的每一张画。
日本灰色说了，越想越不对劲的事儿，就是我朋友小王，他咋吃不肥，而我一口凉水胖三斤。还有越想越不对劲的事儿，就是昨天好像是星期天，但我却上了一天学，太奇怪了。最后我要夸夸香姐，十一一个人盯四个小时，牛，我也陪了四个小时，更牛。特别特别喜欢那些与收音机为伍的朋友们，那些在平时的岁月里收音机陪伴他们大部分生活的朋友们，一定是心里很充实而且很感性的，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我的心都在颤抖。海阔天空说了，那个周星驰主演的那部《大话西游》最后一句，他好像条狗，人们都说这句话是两部电影的概括。对此我越想越不明白，香姐颇有研究，求解。我认为有的时候观影的这些观众们呢，对电影误会太深，他们总愿意把这个电影显得够过于复杂，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导演的灵机一动和演员的一种随意表现而已，我觉得都没什么呀。就好像有一些歌词大家都在揣摩，其中如果林夕写这首歌这个寓意是什么呢，曾经他经历过什么，或者说他想通过这首歌词表达，其实他主要是为了押韵。小航又说了，香姐我涨工资了，不多，涨了500，那我也挺高兴的。不过油补这个取暖费和电话费的补助都取消了，加一起700-800呢。哎呀，取消就取消吧，不合计了，今天晚上多吃一碗饭庆祝一下。哎呦，恭喜小航涨工资了。哎呀，老板给你加薪水的证明你在这个公司的地位是越来越高了。小航现在作为一个女孩，我认为她自己混得还可以啊、哦、好像现在小日子过得不错了，也买车了，完了也那啥。对象这事儿一直也没有长足的发展。我想问，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搂瓜说了，上大学的时候去学校边上的水果超市上班，有一个大哥买了一串葡萄，上秤算钱一共9.3，结果他一脸凝重看了看葡萄跟秤，顺手吃了一颗葡萄，然后掏出10块钱对我说，找我1块钱。哎呀， 刚才还9.3呢，怎么变成9了？越想越不对劲，可是却不知道哪里不对。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懵了，我脑袋有瑕疵。他那个意思就是说，秤上就算有千千万，进了肚里都不算。戴维洛奇说了，昨天晚上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对面铺位上的大哥打了一宿的呼噜，让我无法入睡。我在头脑中早已经把他掐死，而且我发现我自己的手真的好几次碰到了他的喉头。我靠着意志力生生的把手撤了回来，现在我的控制力越来越弱了，不知道今天晚会发生什么，各安天命吧。今晚会发生什么？不是你一宿还没到家呀？你要到家的话就不会发生什么了。难道你还能把你的手架在你媳妇的脖子上吗？如果你今天晚上还没到家，也就是说你还在火车上，我想问你，你到底去哪？你不能买张机票吗？小航今天很有料啊，他又说了，上个月表现的不错，刚完成个大单，假期回来老板奖励我们部1000块钱，尽管想默默的揣在自己兜里，可还是咬咬牙请手下的伙计吃了一顿，光吃没意思，得喝点酒啊，吃好了喝完了，这兴奋劲儿得吼出去啊，又去钱柜吼了半宿。今天上班我越想越不对劲儿，老板给我1000块钱没毛病，吃饭700没毛病，唱歌800没毛病，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你下班之后不愿意回家。你就在家遭的一顿多好，下班回家愿意组局的话，你说都到咱家来呀啊，给他打电话，哎呀我们那个菜都到齐了，就差酒了，你买点酒吧，完他带酒来了，然后那个你给再给他打电话，我们肉菜都到齐了，你买条鱼吧，完他买条鱼，哎呀你再给他打电话，我们的素菜都上齐了，就差一个那啥的红烧猪蹄了，你买个红烧猪蹄呀。说人都来了，东西也都凑够了，1000块钱你也揣兜了，能不能听一听我的教诲？小小小顺溜说了，那次过年看我哥卖鱼，买鱼的是个老大爷，显示31.6块。我哥说，行了大爷，36.1块算你36。嗯，我怎么觉得哪里不对劲？你哥哥呀真是个丧良心玩意儿，专门欺负孤寡老人。刷一下我的新浪不微信公众平台看一下，傲慢的安内尔卡说了，有一天我陪脚跟进村去纹身，刚一进店，纹身师傅就问道，这位大侠你想纹个啥？进村立刻脱光上衣，一转身露出宽厚的脊背说，我想在我的后背纹一只虎。师傅问道，是想纹只上山虎还是想纹一只下山虎？进村回答，我要纹一只能屈能伸能上能下的虎。我在一旁听着，觉得越听越不对劲儿。果然一个小时之后奇迹出现了，纹身师傅在静村的背后纹了一只跳跳虎。哎呀80后的纹身师傅也都是看迪士尼的动画长大的。金宝说了，某网购品牌经常推出买4件减1件的活动， 本来我就想买点冬天的袜子，为了凑活动生生买了16件，花了小1000。我就想问一问，我是不是被绕进去了？买了16件，才花了小1000，相当于1件才60块钱呢。你就这么个网购，特别特别的划算，难道你还不觉得你自己赚了吗？我就发现现在商家钱太不好赚，买了16件衣服花了1000块钱，还觉得自己被骗了。那、陆太湾说了，那天天快黑了，我就坐在客厅里，突然就看到垃圾库门后闪光，对面的一栋楼照得很亮，几秒钟的时间狐臭味就传来了，电话线炸了，是真的炸了。那几天特别热，没有电基本上活不下去，然后我们就出去了，去炸了的电线那里看、远远的看着，人特别多，特别热，然后我们就去小区后门，小区后门呢地势很高，看下去像一个悬崖，用水泥那个包起来了，下面是马路，很宽，但是在开发，人很少，车也很少，路边种的草的那种，然后呢，在几天刚刚过去这个七月半那个烧纸钱呢，路边很多很多那个纸灰，很奇怪，一般烧纸钱都是七月半之前，七月半过了他们在烧纸钱，我怎么越想越不对劲呢？那你看见的可能不是人呗，你不就想吓唬我们吗？严刚说了，我有2条裤子是同款，只是买的时间不同，大小却相差2个码。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差距2个码的裤子我都能穿的正正好好呢？后来我明白了，小码我穿着紧，容易开刀。老史说了，清晨和往常一样，我徒步走在单位的路上，饿肚子，神魂颠倒，走着走着发现不远处一丝红光，光泽明亮，神采飞扬，走近一看，我的天，红脸的毛爷爷一张正在向我瞭望。作为一个优秀员工，思想意识要坚定，过去捡。突然一个大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把他踩在脚下，当时我这小暴脾气就上来了，一个大招过去了，那大哥早有防备，乾坤大挪移接了招，我紧接着又是一招吊儿郎当腿踢偏了，摔倒在地，他一看时机成熟，一个必杀冲过来，我一个托马斯旋旋，再来一个蚝油根，将他打翻在地，几个回合下来两败俱伤，但红脸的毛爷爷依然光泽明亮，神采飞扬。在这我只想问问香姐，早餐该吃点什么好呢？像你这种状态，我认为吃点士力架让状态回来，不然的话这大哥你真不是他个儿啊。那个拐个弯丢了，说昨天朋友带女友回家，顺便约我这几个哥们聚一聚，他女朋友很漂亮也很勤快，哎，老爷子要抽烟了，他拿起火机马上就给老爷子点上，然后又是给老爷子倒酒，老爷子一开心拿出1000块钱说初次见面给个见面礼，然后女友接过钱说谢谢老板。事后呢我就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别说哪里有些不对的，他们就是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一个接纳书生的小姐。哎呀，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儿见。